我们走到外面，冰冷的雪雨打在身上，好像针刺一样。我靠近扛床，用身体护着壁嵌，越过排队的病人，经过医院的门。我们走进一间大病房里，他们把扛床放在地板上。我弯下腰来，要听碧倩说些什么。她说：“必须把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告诉别人，我们必须告诉他们，不管深渊多深，它比深渊更深。克利，他们会听我们，因为我们曾在这里生活过。”我看着他那憔悴的变了形的身体，说：“碧倩啊，这一切几时发生呢？”他说：“现在，就快了，啊，很快就要来了。可丽，年初的时候我们都要出狱。”一个护士看见了我，我推到门口，眼睁睁地望着他们把碧倩放到靠近窗口的一张窄床上。我出去，绕过这间建筑物，终于碧倩从窗口看见了我。我们彼此交换了微笑和无声的言语，直到一位营地的警察喝令我离开。正午时分，我把指针放下，走到外面的中央房，大声说：“第66730号犯人报告，请求准许到医院探望病人。”我挺直地站着，绰号蛇的女守卫抬头向我望了一眼，然后签了一张许可证。外面仍旧下着雪雨，我走到碧倩病房门口，只是那个可怕的护士竟不让我进去，有许可证也没用。于是我只好再次走到靠近碧倩床位的那扇窗外，我等着护士离开了病房，然后轻轻敲着窗子。碧倩张开了眼睛，缓缓地转过头来，我用嘴唇示意：“你好吗？”他点点头。我继续说：“一定要好好休息。”他动了动嘴唇，只是我看不出他说些什么。他又动动嘴唇，我将头倾向一边，与他的头平行。他那发紫的嘴唇再次张开了。他说：“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。”绰号蛇的女守卫下午和晚上都休假，无论我如何求别的守卫都不准离营。第二天早晨点名散队以后，不管准或不准，我径自向医院走去。我到达那个窗口，张眼向里面窥视，一位护士挡在我和碧倩中间，我立即缩下身来，隔一会儿才再伸长颈项向里面看。现在有另一位护士与先前那一位同在一起，他们正挡住我要看的地方，然后一个走到床头，一人站在床尾。我好奇地要看看床上是什么，那只是一只古旧的黄色象牙雕像，雕像身上没有衣服，我能看见每一根象牙似的肋骨，还有羊皮纸似的脸颊下面牙齿的轮廓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察觉到，那就是碧倩。两位护士一人抓住床单的两脚，把这包东西拿到室外去。直到那时，我的心才恢复跳动。碧倩，但她有那么多的事要做，她不能。他们要把她拿到哪儿去呢？他们哪里去了？我从窗口转过身来，开始沿着这间建筑物跑。呼吸时，胸口隐隐作痛。忽然，我想起那间厕所，那扇医院后面的窗子，那儿就是。我的脚机械似的把我带到这座建筑物的后面，我一手攀上窗棂，但又不自禁地停了下来。假如，碧倩在那里，假如他们把碧倩放在地板上。我举步走开了，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胸口的痛楚仍在，但一次又一次，我的脚又把我带回厕所后面的窗口。我不要进去，我不想看，碧倩不会在那里。 我又走了许久，奇怪的是，虽然经过好几个巡营的警察，却没有一个拦住我或停下来质问我。突然有声音叫着柯莉，我回过身来，看见美恩向我跑来说，柯莉，我到处找你啊，柯莉，你快来。他抓住我的手臂，拉着我朝医院后面走去。当我看清了他是向那个方向走时，我挣开了他的手臂说，我晓得，美恩，我已经晓得了。但他似乎没有听见，又抓住了我，把我领到厕所后面的窗口，从后面把我推了进去。在那间臭气熏人的房间里站着一个护士，我警觉地向后退了一步，但美恩站在我后面。美恩对那护士说，这是她妹妹。我把头扭向一边，我不要看那些排在远远墙边的尸身。美恩用一只手臂抱住我的肩膀，把我拉过房间，直到站在一排令人心碎的尸首面前。美恩说，柯莉，你看见她吗？我举目看毕倩的面孔，啊，耶稣，你做什么？主啊，你说些什么？你要给我什么呢？毕倩躺在那里，她的眼睛是闭着的，像在睡觉一样。她的面孔丰满而年轻，那些因挂虑和忧伤而起的皱纹已经平复了，那因饥饿与多病而深陷的面孔全部消失了。躺在我前面的毕倩乃是哈林时代的毕倩，既欢乐又安详，而且更强壮更自由了。这是天上的毕倩，洋溢着喜乐和健康，甚至她的头发也是整整齐齐的，好像有天使服侍过一般。终于我惊讶地转向美恩，那位护士默不作声地走向门口，亲自为我们开了门，温柔地说，你们可以从通道上出去。我再向姐姐那辉煌的面孔瞥了一眼，然后和美恩一同离开了。门外的走廊上堆着一堆衣服，最顶上放着的就是娜丽送的蓝色毛线衣。我弯腰拾起它来，毛线衣上已是七穿八孔，而且沾满了报纸上的墨水的痕迹，但那是一种可以触摸的东西，也是我与毕倩间最后的一点联系。但美恩抓住了我的手臂说，不要动那些东西，黑狮子全部都要烧掉的。于是我撇下最后一点与毕倩在物质上的联系，算了，这样更好，因为从现在起，使我与毕倩连在一起的，乃是天上的希望。毕倩去世时脸上的容美，支撑了我好几天。我为那些爱他的妇女们一个又一个地报告他的平安和喜乐。毕倩去世两天以后的一个早上，点名时忽然人数不齐，其他营房的人都解散了，只有28号营房的人仍然双目望前排队站在原地。扩音机响了，有一个声音说，一个妇人失踪，全营房的人要继续站在拉格街上，直到找到她为止。左右左右，我们不停地踏步，企图抖去那又酸又累大腿中的寒气。太阳出来了，只是冬天的太阳很弱，并不温暖。我低头望着自己那双脚，我的腿和脚踝都肿得奇形怪状了。到正午的时候，我的脚已经全然失去知觉。毕倩，你今天会是多么快乐，去到一个地方，没有寒冷，没有饥饿，你和耶稣面对面，不再有任何的拦阻。直到下午解散队伍的命令才下来，后来我们才晓得，那个失踪的妇人 在最上层的一张木台上找到了，但他已经死了。第二天早上点名时，扩音器中传来这样的声音：彭科利。有一刹那的时间，我呆呆地站在原位上不会动。有许久了，我的身份都是66730，我的身份都是66730号犯人，以致我几乎对自己的名字失去反应。我向前走去，有声音说：“站到旁边去。”又有什么事要发生呢？为什么把我叫出来呢？难道有人举报我私藏圣经吗？点名的手续继续拖了下去。从我站立的地方，我可以看见整条的拉格街，数以万计的妇女一直延伸下去，看不见尽头。他们的呼吸在漆黑清晨的空气中形成了一层白雾。接着解散的汽笛声响了，守卫示意我跟他走，我踏着雪水跟在后面，尽力想追上他穿着长雪靴的大步伐。我的腿和脚仍旧又肿又痛，这是由于昨天在外头点名时站得太久的缘故。我的鞋带松弛地绑在一起，我摇摇晃晃地跟在守卫后头，来到管理行政事务的营房。这座营房坐落在拉格街的尽头，也就是医院的对面。有好几个犯人已经站在一张大桌子前面排队，一位官员坐在桌后忙着在一张纸上盖印，然后将那张纸交给他前面的一位妇人。他用德语说：“释放，释放！难道他自由了吗？是真的吗？我们大家……”他又叫出一个名字。另一个妇人来到桌前，又是签字盖章，又是说：“释放。”终于他叫出彭科利的名字。我走到桌前，设法使自己站定。他签了字，盖上章。我把那张纸拿在手里，纸上有我的名字及出生年日，在纸头顶端印了几个大黑字：“释放证明书。”我头昏目眩地跟着其他的人穿过左边的一扇门，从另一张桌子我领到一张火车证，使我可以免费坐火车经过德国回到荷兰的边界。走出这间办公室，一个守卫指示我走过一条走廊，进入另外一个房间。那些先我进去的犯人正把身上的衣服从头上脱下来，然后大家靠着后面的一扇墙排队站着。一个笑脸的工作囚犯告诉我：“衣服放在这边。”又解释说：“这是释放前的最后体格检查。”我将圣经和长衣一同穿过头部脱下，把它们卷在一起，塞进一堆衣服的最底层。我也加入其他犯人的行列，赤着背脊靠着粗糙的木板墙站着。奇怪的是，释放这两个字使这些狱中的例行手续变得叫人百倍难受。其实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，毕倩与我曾这样赤裸裸地站着，但如今自由的思想在我里面激动，以致这一次的检查要比以往更觉可耻。终于来了一个医生，不过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男孩子，身上穿着军人的制服。他向我们这对赤身的女犯人望了一眼，目中流露出厌恶的神情。我们一个个在他面前弯腰转身，张开手指。轮到我时，他的眼睛朝下看看我的脚，嘴唇因厌恶而皱了起来。他说：“水肿，进医院去。”说完便走了。我和另一个没有通过体格检查的女人草草穿上衣服，跟着那个工作的囚犯走出室外。天已经亮了，天空灰黑，白雪纷飞。我们沿着拉格街走去，一路经过无数的营房。那么，我们不是要被释放吗？那位工作囚犯回答说：“我想会的，只要你脚上的水肿消失以后。如果你身体不好，他们不会释放你的。”我见他正望着另一个犯人，这个女人的皮肤和眼睛都呈现暗黄色。到医院来看病的犯人沿着医院边缘排成长龙，我们一直穿过前门，进入后面一个病房里面。 病房排满了双层的床位，我被安置在上层的一个床位上，旁边的生病的妇人身上长满了脓疮，但至少我的床位是靠墙的，可以垫高我肿胀的脚。如今最要紧的就是使肿胀赶快消失，好通过体格检查而能真正的被释放。